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操纵华人社区、渗透主流社会，中共伎俩，加拿大遭揭穿。时代联合报报道，议员获知法轮功学员被摘器官后杀害。山东蒙阴大法弟子隋学爱被恶党官员毒打致死。中学生中考作文中仰慕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7年6月6日，前中国驻悉尼领馆外交官陈用林在加拿大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揭露中共利用使领馆在海外控制华人社区和中文媒体，渗透西方主流社会和影响华人社区，威胁利诱西方政界，以达到迫害法轮功及其他异议人士的具体操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陈用林特别指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华人团体联合会、华联会或是华人团体总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专业人士协会，这些都是中共在背后操纵成立的团体。5月1日，加拿大情报局主任基姆·裘德告诉参议院议委员会，大约15个国家在加拿大国土派驻间谍，并委婉承认中国派驻的间谍居榜首，令情报局将接近一半的时间花在对付中国派驻的间谍上。加拿大情报局前战略计划主任、加拿大民主联盟代表大卫·哈瑞斯在6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从3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间谍会给加拿大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陈用林表示，现在在海外，在中共派驻各国的领事馆都设有证言处或叫政治处，监视和打压海外异议人士团体，包括法轮功、台湾、民运、西藏、新疆等问题。陈用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海外的政策其实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现在中共最主要针对的是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有巨大的人群及坚定的信仰，他们用60%的财力和精力对付法轮功，甚至在有的领馆内为此还设立了专门针对法轮功的斗争涉外工作小组。在陈用林出示的一份2001年2月7日悉尼总领馆的名为反法轮功涉外专门小组分工表上显示，该小组包括各个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包括政治研究、文化、签证、领侨、商务、教育部门，并有具体分工协同配合反法轮功的工作任务。他还指出，该小组最高负责人是馆长，即大使或总领事。华人社团和媒体被利用。在新闻发布会上，陈用林说，在加拿大有一个组织叫全家华人联合会，它位于伞形间谍活动的顶端，而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美国及加拿大大学里边的中国学生会都是由中国教育部所设立，并由中国海外委员会所资助。陈用林还特别指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的华人团体总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专业人士协会，这些都是中共在背后操纵成立的团体。对于海外的中文媒体，陈永林表示，因为他们的规模都比较小，所以中共就通过了直接投资或者联合操作等方式进行渗透和操控，比如澳洲的星岛日报就是一例。陈永林举例，2001年5月，一个有40多人的华人团体向加拿大前总理克里斯蒂安写信反对法轮功，说法轮功破坏中加关系，中共传达给各国领事馆说加拿大的领事馆做得好，效果不错，各地都要向他们学习。各种方式包括色诱操控主流社会政要。陈用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国外情报机构就如其警察国家一样出名，我们知道他们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渗透，这些渗透行为及目的包括通过绥靖影响他国的政策，通过所谓宣传机构的宣传造成广泛影响等，还有一些低下的伎俩，如色情引诱等。对于西方的政界和官员，陈永林举了一位澳洲议员的例子。该议员在中国与一位16岁以下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后被拘留，并写了一份记录，然后被秘密释放。后来该议员有好几次在电视及其他的场合公开为中共说好话。陈永林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管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 重要的人物去访问中国的时候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如有必要，中共就会设下陷阱。加拿大民主联盟代表大卫·哈瑞斯对此说，在中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对于那些从事访问的西方官员来说，色情陷阱设计得很高级且有效，而且宾馆都是由军队掌管。以前就有西方的协约人和中国方面因为必须在新宾馆里面安装防虫及通讯设备而产生纠纷的事。要我说，根据他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中共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请记住，在中国的宾馆中，属于你自己的最亲密的时刻，你正被别人观赏着。中国侵略性间谍威胁加拿大主权。大卫·哈瑞斯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间谍会给加拿大社会带来的影响。他说，所有这些敌对行为都是违反加拿大国家主权和自主性的敌对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加拿大法律没有被充分实施会带来风险，这是深奥的法律权限和独立性问题。第二点，哈瑞斯指出，从加拿大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的角度讲，这也意味着那些受到在中共指挥下的外来影响的加拿大人，尤其是华裔，无法享有加拿大宪法人权宪章中规定的全部权利，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现实。最后他说，此外，从经济和基本国家健康的方面考虑，中国具有攻击性的海外间谍机构对破坏我国经济健康、绥靖贸易和其他国家机密敏感信息构成风险。总的说来，对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地位构成风险。五月初，加拿大通讯社、渥太华公民报、多伦多星报、环球邮报等加拿大主流媒体纷纷聚焦外国间谍问题。环球邮报的报道说，尽管情报局主任不愿意直接指出间谍的来源国家，但是克林肯尼国家安全和国防参议院委员会的主席却说，当公众报道都查询到了在加拿大有侵略性的间谍计划是由中国人进行的时候，不指出中国这个国家几乎是不合适的。多伦多星报报道，两年前在澳洲寻求庇护的中国官员称，中国在加拿大派驻了数千名间谍和线人，主要分布于温哥华和多伦多。多伦多星报报道，在哈珀总理还是反对党主席的时候，曾断言在加拿大的中国间谍可达1000名。他援引情报局官员的话说，每个月中国都会从加拿大窃走价值10亿加元的技术机密。陈永林此次将一些从澳洲中领馆带出的文件带到加拿大，这些文件都是早前未予公开的，包括中领馆迫害法轮功和民主人士，以及澳洲西藏委员会被监控的文件。一位领馆人员以保罗的名字加入该委员会，这一点可以查证。
6月5日，美国纽约州州府阿尔巴尼议会大楼举行了曝光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研讨会。州议员麦肯尼在倾听了法轮功学员和乔高等人士的发言后表示，要竭尽所能纠正这一难以置信的人权虐待。据纽约时代联合报6月6日报道，星期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在纽约州府阿尔巴尼敦促州议员和主管医疗健康的官员们，在公开场所张贴警告纽约人关于中共器官摘取的告示。乔高在研讨会上说，证据是压倒性的。下面是详细报道。
文章说，中国公民被关押和谋杀，他们的器官被高价出售，这听起来太可怕了，简直无法想象。但是大量的证据似乎在确认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径。如果中共政权不允许进行独立调查，呼吁抵制2008年奥运会的抗议和呼声会越来越多。那些在中国受到迫害、监禁，甚至为摘取他们的器官而被屠杀的人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改善身心健康的修炼，估计有7000万人在中国练法轮功。自1999年，许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关押。乔高和麦塔斯撰写的题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估计，在过去五年中，有41500例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乔高承认，他没有亲眼目睹这些暴行，调查报告是根据电话采访和大陆器官移植网站上的信息。乔高表示，存在巨大有利可图的器官旅游业，这些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只要1-2周的时间， 而在美国要等几个月或几年。乔高说，我们要制止按需杀人，人不应该像水箱里的龙虾一样被杀掉。州议员们倾听了乔高等人士的发言，法轮功学员也讲述了受到骚扰和关押的经历。州议员麦肯尼表示，他将安排与国务院负责医疗健康的官员会晤。他说，我们要竭尽所能纠正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权虐待。
山东省盲音的大法弟子隋学爱在2001年腊月被谭府镇鄂党政府610头目关世仓指挥爪牙用木棍毒打致昏，回家后再也没有起来，于2002年3月22日去世。
隋学爱，女，蒙阴县坦布镇人，1999年720依法进京上访，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被非法抓捕，被关押6-7天，罚款200元。2000年正月底，隋学爱签名证实大法，与100多名大法学员被协党人员诱骗到坦布镇鄂党政府大院。坦布镇镇长袁俊海、组织委员潘玉山、坦布镇副镇长孟庆龙、副书记龚方镇亲自指挥整个坦布镇工作人员毒打大法学员，打手不够用，又花钱雇社会上的小痞子参与迫害。5-6个人围着一位大法学员，用木棍打、皮带抽、拽着头发撞墙，惨不忍睹。最终，每位签名证实大法的学员被勒索罚款2000元。2000年11月8日，隋学爱到县城文溪公园练功，被县公安鄂警非法抓捕审讯。县公安鄂警对隋学爱拳打脚踢，强行逼供长达10多个小时，刑拘15天。在这期间，强行逼交所谓的保证金1000多元。2001年5月中旬，坦布镇鄂党政府组织委员潘玉山亲自带人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非法搜查大法弟子的家，隋学爱家也被非法搜查，非法抄走大法资料。鄂党人员并把隋学爱强行绑架到坦布镇鄂党政府大院，在那里，潘玉山、余化增等5-6个人围着隋学爱拳打脚踢，强行洗脑。坦布镇鄂党政府勒索5000元保证金，罚300元洗脑费。2001年腊月，隋学爱又被非法劫持到坦布镇鄂党政府大院，610头目看世仓指挥爪牙用木棍毒打隋学爱，把隋学爱打得后背发紫，拽着隋学爱的头发扇耳光，直到把隋学爱折磨得昏死过去才罢手。隋学爱被放回家后再也没有起来，腹部肿得像扣上了锅，吃不下饭。3个多月后，于2002年3月22日含冤去世。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来自中国大陆的一篇文章，中学生中考作文中仰慕真善人。 广东省某市一中学生在中考作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句：在我身边有这样一种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人们的道德行为说起，由古代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仔细想想，人类的道德水准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人们不愿意承认人类思想的堕落，只看重表面，认为现代科学如何如何发达，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他们是否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过深深反思？他们是否认识到人类正面临着现代科学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现代的中国严重存在的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官商勾结，政匪一家，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道德也在急速大滑坡。我们真的认为现在好吗？其实比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人民的精神文明才是整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幸好在我身边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信仰真善人。真善人这三个简单的中文字，我们不管从字面上还是道德层面去理解，都是非常让人心悦诚服的。讲真话不好吗？做一个善良的人不好吗？事事忍让不好吗？真善人教人们在社会里、单位上、学校以及家庭内都要做一个好人。由于思想被真善人规范着，所以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事情先找自己的不足。我相信他们的存在对我们以及整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要有信用，那就是讲真话；要有包容别人不足的心态，那就是善良和诚实待人。那么忍让就更不在话下了。人人都有忍让的宽大胸怀，我们的国家还怕发展不了吗？人无信而不立，无德而不得。从他们的身上，我细细体会到了真善人的和而不同。真善人是好的，是人类的精神支柱，是一笔可贵的财富。我们不能盲目听从舆论的导向，要有自己的思想去辨别真伪。哪些对我们有利，哪些真正危害到我们。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的真善人精神，更要学着如何做到他们的和而不同。我很幸运，在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人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